是 John Eccles 为我们所发现的。如果您还不认识灵视的话，应该怎么样？急起直追啊！哈，已经落后半个世纪了哈。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在佛教的唯识学里头，称它为阿赖耶识。再继续，佛教的经典里头，《药师经》称它为神识。如果你有《熊药师经》，你就可以知道它里头讲神识。它甚至于讲人死亡以后呢，阎罗王差遣他的差使呢，来把王者的神识，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带到阎罗王面前，让他审判。所以死后有审判，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专利啊。佛教的药师经也讲灵识啊，神识啊，他用神识这两个字。西洋学说里头则称它为灵识啊，灵魂。好，来，我们继续讲。啊，我们现在想让量子力学来跟唯识学对话一下。1921年的 Dr. Bohrer， 量子力学是最先进的一个物理学啊。他怎么说了？他说观测者的意识会影响作用定律。我现在这边有一杯水，我就看着素华老师的水，我看着这个水起了欢喜心，结果发现水竟然也能够感受我的欢喜啊。这就是他讲的观测者的意识影响你的作用定律。所以你如果常常对你的员工、属下、学生起欢喜心的话，你都没有讲出来，你的学生照样可以感受。从这个定律可以看得出来。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继续，过了5年以后，修定格他是波动力学，波动力学也是量子力学的一支啊。他怎么说？他说这个能量啊，是采波动式的传送，不受空间的限制。就是说，我现在起一个欢喜心，现在我在这边起欢喜心哦，我这个欢喜心可以传送到美国，不受空间的控制。能量吗？对不对？我刚刚有特别解释，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都有能量，这个能量的传送是不受空间的控制。请您按一下花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个实验哦。好，这个是要走快一点，因为我们怕时间会来不及哦。好，继续 next。这个实验是日本的量子力学家、科学家江本胜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实验工作 next。他用水来做结晶 next。那他让水做什么呢？听音乐、读文字、人心，还有跟我们的心念去做研究工作，去做证实是不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出来的东西是有能量的。来，我们请继续。啊，他用水来做实验哦。首先他让水来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按出现漂亮的结晶。来，继续 next。 好，继续，这边要走快一点了哈。那让他听肖邦的离别曲，因为是离别嘛，心碎了，哎呀，这个结晶也碎了 next。 好，然后换一种音乐，这个音乐里头有歌词，这个歌词专门骂人的，怒骂的，是一种重金属摇滚乐，出现没有结晶。所以并不是说这个重金属摇滚乐不好，而是这个歌词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水也感受到了怒骂的那个能量啊。好，我们继续来让它水听经文法，听大悲咒好不好？各种的藏经，各种的经典，哇，出现所有的结晶里头最漂亮的，你看到它呈现力与美。所以为什么师父说送给您的礼物你用钱买不到？因为里头有磁咒出来，如果有做实验出来的能量就像这样子，是强而有力而且美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如果听音乐做完了，我们现在来看读文字好不好？如果让在一个水瓶里头贴上爱，另外一个水瓶贴上感谢，他们都是善的，出来的能量是善的，出现漂亮的结晶。好，相反的 next， 我们让他读恶的好不好？骂、恶心、讨厌、坏蛋、我要杀你，出来是不成结晶。再来，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要考验人的心念是不是有能量。我们取那个神户大地震 的水来做实验，结果发现了、哇，恐怖慌乱。当时因为在大地震嘛，这是民国84年的事情啊、当地的水呈现黑色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边要放慢一点了、好，按一次，因为这有全息在的。好，结果地震3个月以后啊，再按一次，出现的水现在先不按了、变成漂亮的结晶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3个月以前在大地震，水是变成黑色的，然后3个月以后变成漂亮的结晶，为什么？好，来，请。对。
地震之后，大家互相的那个帮忙协助。
3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大家互相的帮忙，不只是神户地区的帮忙哦。来看，是来自世界各地。那个时候我记得慈济功德会也为他们诵经持咒，为他们救灾，世界各地的住院关怀全部拥到哪里？拥到神户去了，大家不断的为他回向。所以回向有没有效？在这边已经看得出来回向为什么有效，谁能够告诉我回向为什么有效？回向是一种能量的传送，所以呢它是心念。Schrödinger 告诉我们，那心念的传送是不受空间的限制，非常好，好多人答对，我来不及，因为我快来不及了啊、好，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心念的传送绝对不受空间的影响，已经看得出来了。这个神户大地震的这个水变成3个月以后变成漂亮的结晶。好，来，我们继续走，我们要走快一点了。好，三个囚禁自己做好不好？来，继续走啊。现在拿一团饭分成2个杯子，左边的杯子呢跟他讲谢谢，贴上谢谢，右边的杯子呢贴上坏蛋，左边的杯子每天跟他讲谢谢谢谢谢谢，右边的杯子每天骂他坏蛋坏蛋坏蛋。隔了1个月以后呢，好，继续走，我们发现了，发现说左边的这一个每天讲谢谢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米饭啊，同一锅的米饭哦，它变成很香的香曲味。然后呢，右边每天骂它坏蛋坏蛋坏蛋的那一个，它变成了发臭了。这一个实验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讨厌的人，即使不在现场，你骂他的话，你自己的饭臭了，对方的饭也臭了。要小心啊，我刚刚有讲，每一次我们的行为都带动3种因果关系啊。好，这一个非常重要。好，这个实验来下一章，告诉我们水能够正确的反应正邪善恶，是不是只有水能够这样子反应？不是啊，这个杯子也会反应，这个书桌桌子也会反应，所有的物质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它都能够吸收各种能量的。好，然后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念也是有能量的。好，我们继续下一次。好，这个附片结束了。好，我们这一个影片来告诉我们，来，请按一下，就是三界唯心，我们唯识学讲的三界唯心，其实管理与领导最重要的是您的心，万法为识，就是你的阿赖耶，是你的临识的作用、好，我们继续看生命的组成。好，继续下一章，接下来要看生命的组成。我们都知道说生命有肉体，来下再按一下，有肉体，肉体是你比较熟悉的部分嘛，对不对？肉质会变化，能不能知道？当然知道啊，小学5年级的照片拿出来看一下，跟现在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就是代表肉体已经在变化了。可是这一堂课要提醒您注意到，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它就是灵识，它是不变的，它是非物质性的，所以它是一个阳性的，这是你的生命的本质的部分。你应该用，按一下，7分的力量，对，你要用7分的力量来对治它，来照顾它。左边的肉体的部分，你按一下，只要用3分的力量对治它。为什么？ 因为你的灵是漂亮的话，你的肉体所要面对的领导、管理、赚钱、亏钱，乃至于能不能得上司的赏识等等，都随着灵识在改变。所以灵识才是你应该下苦功夫的地方啊，朋友。所以这一堂课最主要要告诉你，这里灵识才是你要最主要的部分。你要有好老板，需要改变灵识；你要有好学生，需要改变灵识；你要有好的属员，需要改变灵识；你要有好的配偶，需要改变灵识。你灵识一改变的话，跟着你的肉体所要面对的宇宙万象通通都改变了。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业力牵引跟领导管理啊。业力牵引，好，来，我们继续看业力牵引。我刚刚已经大约的讲过了啊。业力牵引就是留在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按一下，留在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它激发出来用来左右人们思考与行为的。善力牵引就是代表大量的善的种子引爆出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光明、感恩、积极进取。相对的，如果是恶力牵引的话，你会感觉到黑暗。所谓的黑暗就是你会专挑别人的弱点来批判啊，然后你会抱怨，抱怨别人永远对自己不够好啊，然后你会悲观自己的种种不足。好，来，我们看下一章。哦，业力牵引跟你的领导管理息息相关，因为业力牵引这边如果是善力牵引的话，它影响你的思考模式，它影响你的思考模式也会是正确的，然后呢，它进而影响你的行为举止也会是正确的，然后你的判断会是正确的，因此你的整个领导与管理也会是正确的。现在我再考各位一题，股票分析师他专业能力很好啊，就像有很多的领导与管理的硕博士，专业能力很好啊，就像股票分析师一样，专业能力很好，他能不能确保你一定买股票成功？那原因在哪里？股票分析师，好，来，请。啊，对，这个股票分析师如果是处在恶力牵引的状态之下的话，你跟着他买股票会不会成功？你的行为举止，他的判断当然会有问题啊，他是受到恶力牵引在判断嘛，所以他的买股票的那个选择就会错误了。所以领导跟管理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来，我们继续看下一章，智慧与领导管理。所以我就要讲，你需要有智慧嘛，我们这堂课专门在强调领导跟管理的智慧。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智慧啊，是要超过世俗的认识的。佛法讲的智慧是提高你的心灵的力量，你的阿赖耶识的力量，改善你的阿赖耶识的组合，让你超越现实环境的各种束缚。你说我想要赚钱，但是我没有本钱。好，你需要改变灵识。你的灵识，如果你多布施，你就有人会护持你，你自然就会有能力能够成就你的事业啊。所以智慧是要提高人的心灵的力量，来超越现实的束缚。所以佛法讲的智慧，都不是那些什么理论啊。特质理论、行为理论跟那个不一样，佛法讲的智慧是要特别强调你需要提高你的人心的力量，然后来超越现实的束缚。来，我们再走。所以现在我就要来讲怎么来开发心灵智慧的力量呢。来，我有给了您一个公式哦，有吗？心灵智慧的开发，来，再按一下，有一个公式，请您要把这个公式给记好。你需要加持力乘上自我善力，你才能够开发智慧。所谓的加持力乘上自我善力，善力这个大家都知道，行善就是种善的种子，止恶就是不要种善的种不要造恶的种子。所以这个你在世间法里头你知道行善止恶，但是这样子够不够？不够，因为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满满的是过去是你所种的 恶的种子，你有没有清除？你没有清除啊，所以加慈力来帮助你消业。消业就是，来看下一章，消业就是仰仗佛菩萨的继续的大威神力，还有他的愿力呢，他的力量来自于经诵经典，还来自于咒语，来自于佛号，然后来自于忏悔。你可以借由诵经持咒念佛，取得菩萨的加持力，来帮助你把过去世所种的恶的种子消除掉。那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免于恶的种子没冒出来就挨打一下这样子啊。那诵经跟持咒念佛有什么不一样？诵经我们都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为什么深入经藏可以长智慧？因为经典里头写的都是圣贤的修行的方法，还有他的修行的过程，还有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你多诵经的话，你的智慧会打开。咒语的话，就是佛菩萨成佛正果的秘密语言。念佛则是最主要是让你的频率来跟佛菩萨相应。诵经持咒念佛都能够让你的你的频率来跟佛菩萨相应。当然忏悔最主要是把负面的能量，就是你原有的那个恶的种子释放出来。好，来，那我们就要来讲功德回向。功德回向是什么？好，功德回向就是 dedication 英文啊，意思就是功德奉献。我诵经持咒念佛有功德吗？我要把这些功德回向出来。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讲回向为什么那么重要。那字很多哈，来按一下，字很多你不用看字，你听我讲啊。功德回向最主要就是把你诵经持咒念佛的那些功德呢，透过你的心念。所以我要回向的时候，我有没有说，有没有人说我现在要回向了，然后我很生气，说啊，我现在要回向那么多，我很生气？不会啊，一定是要回向都很满心欢喜。种什么种子？种善的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越多的回向，你种的善的种子越多越多，然后你把这善的种子连同你诵经持咒念佛的这个功德一起把能量传送出去。这个能量在传送的时候，根据 Schrodinger 的波动力学的原理，这个能量在传送的时候会不会受到空间的影响？不会。所以我现在在这边诵经念佛回向 给在美国的亲属，可以吗？当然可以哦。所以你都学到了啊、哦。好，所以要大量的做回向。回向的时候要先做总体回向，总体回向就是回向给宇宙万象所有的众生。我们地球有66亿众生，是不是只有地球有众生？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回向给宇宙所有的众生。当你发起那么广大的慈悲心的时候，你已经种了无数千万亿的善的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所以要先做总体回向，完了以后才开始做个别回向。个别回向你就可以回向给你的老板啊，你的领导人啊，回向给你的员工啊，你的学生啊，回向给你的累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给你的家人。请继续走 next。 好，所以一个要先继续做回向啊、哦，然后再来一个个别回向。好，来，我们继续看下一章啊、哦。所以我要做一个结论呢，就是我这个方法呢是开发心灵的智慧的方法。我们讲佛教都是讲开发心灵的智慧。种善莫奉行是种善的种子，做恶莫做是不要种恶的种子。这个是在你的世间法当中。上面两个是你的分界点哦，因为消业是对准什么？过去是你所种的恶的种子，你都没有去处理，现在要仰仗菩萨的大威神力跟愿力来处理，来消业，那来消除我们过去是种的恶的种子，然后我们要做回向。所以这个四个方法来献给您，来继续，我要做结论的啊、哦，我的结论讲了两个钟头的课，就是来告诉您啊，真正的领导与管理应该是要用心灵的智慧，开发你心灵的智慧，用我刚刚讲的那四个方法来指导 你领导与管理的艺术，所以你这边应该要用七分，上面这个，下面这边你只需要用三分。如果你一直都停留在这里，领导与管理的艺术的话，你一定是做到老瓜，让人嫌到老卵，因为你的那个源头没有改变嘛，你的阿赖耶识没有改变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接下来，我要派我的亲善大使鲁拉拉来送给您，每人一支玫瑰花带回去。除了送给您，来继续，除了送给您啊、一支玫瑰花带回去以外，劳驾您一定要把今天听到的这一堂课带回去，与您的领导人、您的属员、您的家人、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好，来，谢谢您，来继续，谢谢您，献上满满的感恩。啊，我们时间控制的不错，感恩您的配合哦，是不是很好的领导与管理啊？是，要不要再给师父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还有十分钟，就是要来听听您的心得分享，还有您有什么疑问，可以借着这个十分钟来跟师父探讨探讨，然后我们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团员啊、哦！来，我们现在开始，谁要为我们啊、打开第一个？来，请。
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师父今天的那个那么精辟的帮我们做这个维持方面的一个分析。
谢谢。
那就是说，我在这里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遇到了一个困境，
是
因为我一个学生，他在去年的清明节过后就有那个精神分裂的问题，这样子。对，那就是说，那在那个时间，因为我们春天嘛，就是教孩子种一些花草，那也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一盆他们自己所种的那个小菜苗，这样
是。
就我们其实没有刻意去注意，就是唯独那一个精神分裂的那个孩子。他那个树苗真的就长不起来、
哦、
这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哎呦，怎么这么
奇怪，
这么奇怪，这样子。所以我才就是非常的相信那个江本胜博士他分析的那个水结晶是真的，
是
连我们名字都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
这样
是的。
那就是说我的困境就是因为面对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之后，他就是医生有就是有判他说是人格解离精神分裂，那站在佛教的一个唯识的角度，如何去解释这个人格分离跟精神分裂的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有，就是有其他的众生附身在他的身上，那导致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嗯嗯，
所以就是我想说，就是
解释要师父解释这个现象，然后怎么解决，
而且怎么可以怎么样
怎么解决才是更有更有建设性、
嗯。
非常谢谢这么棒的心得分享啊、哦！好的啊，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小朋友的问题？他这个小朋友会有精神分裂，乃至于其他的肿瘤的病等等，当然不发生这个小朋友。我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有疾病缠身，我们都可以知道什么种子冒出来，恶的大量的种子冒出来，对不对？师父讲恶力牵引，就是大量的恶的种子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冒了出来，所以你的心里头产生了障碍，你的人格造成分裂，你的想法变成很抱怨，然后很黑暗，乃至很残酷。我们的富士康公司，大陆的富士康公司连续十几跳，为什么？整个公司处于在一个大的共恶业，就是那整个公司里头的每一个成员的恶的种子同时在那个时候一起集中冒了出来，所以有非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所以这一个应该可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有产生人格的分裂或者是精神的障碍，是因为他的恶的种子涌现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大量的涌现。所以对治恶的种子应该怎么办？来，我再考你们，对治恶的种子要怎么处理。 1,2,3,GO。答案你，我其实我已经讲了，来，忏悔消业，非常好。消业就是要用什么方法？诵经、持咒、 念佛、忏悔、仰仗菩萨的大威神力，拿到更高的能量来消除他在小朋友他阿赖耶识里头的恶的种子。那你说小朋友不会诵经，不会持咒，不会念佛，怎么办啊？我们念，然后回向给他，我们念回向给他，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里头，我们要回向给小明这个朋友好了。所以我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我种了诵经的大量的善的种子，然后我要回向给他的时候，我的挂牌都是小明。小明的阿赖耶识里头收掉了大量的善的种子，挂牌是谁？挂牌就是您啊，就是诵经的那一个人啊，就是您啊。所以我们要用功德回向帮助他。世间法你当然是要情感取向，有没有？修身领导，这个新魅力领导的三大特色当中的一个，第一个方法是动机，要激发他的动机。第二个方法是什么？情感取向，要给他安慰，然后尊重他，然后关怀他，好，然后更重要的是要用功德回向给他，这样子可以吗？好，来，我们欢迎，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欢迎下一个问题来。
师父，谢谢你。
啊，不要客气。
师父，我问一个很粗浅的问题，请您回答。就是，我有朋友，他就是工作一直不顺，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说，你去给某某人算命，你一定可以改，你只要改名字了就改。然后那个算命先生还跟我那个朋友讲说，我保证你三个月内一定会有变化，然后就真的变了。那对于这样子的说法以及真的验证，这在佛法上面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善念然后跟什么有关系？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现象发生在街头巷尾啊，好多人喜欢算命啊，好多人去改名字啊，对不对？那我就要讲了，算命只是落在告诉你阿赖耶识里头什么时候要丢出来多少的善的果，什么时候丢出来多少恶的果。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对治阿赖耶识的组合？有没有办法？当然没有办法啊，他只是告诉你后面的枝节末尾而已，他没有办法深入到阿赖耶识里头嘛。所以你知道算命是没有建设性的。那你说他算命的改了名字以后，哦，竟然是哦有好转了。可是我也可以举一个非常确实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刚中，他改了名字叫陈正元，后来他又去让人家再去，因为他改完名字以后没有改善嘛，他又再找了另外一个算命的师傅，他说不对，你不能叫陈正元，你现在应该要叫陈刚中才好。到底要听哪一个？多的是算命的师傅每讲的都不一样，你根本不知道要听谁的，对不对？后来他来信佛了，他来听师傅的课，然后听了生命的关怀，听了药师经，好，他现在还是沿用他本来的名字，然后他的事业等等蒸蒸日上。所以我要告诉您的，不是说改名字，你知道改名字也是落在枝节末尾，没有深入到阿赖耶识，有可能带给你好运吗？根本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他会说带来好运应该是一个是巧合，第二个是他心里可能觉得说有人给他支持了，他名字改了以后他会好，所以那个应该是心理应该是说心理的影响哦。如果说算命真的能够让人的命运真的改变的话，那我要请您回去仔细的思考一下，算命的先生特别是有收人家钱，算命基本上是不应该要收钱的，因为算命不是营生的工具，算命是泄露因果的，你要背因果的。所以那你说我算命不跟人家收钱啊，那你算错了，你要背口业，你要背你的身口意的各种业。 所以算命如果还跟人家收钱的话，请您回去仔细的看，所有算命的先生离不开官、寡、孤、独，甚至于有很多算命的先生是残障，本来好好的，后来眼睛瞎了，这个都是背因果的后果。所以千万要记得今天这一堂课师父所交代的这些事情啊、哦，算命基本上没有建设性，是因为它没有深入改变你的阿赖耶识。如果你今天算命，告诉人家阿赖耶识的运作，告诉人家你应该要怎么去改变你的阿赖耶识的运作，怎么去消业 ？OK， 那你这个算命是有建设性的。如果你没有，你是离开这样子的解说，而只是停留在枝节末尾的话，其实它完全没有建设性啊。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师父在这边再一次要感谢我的属员，那么多的属员啊，那跟我一起来走这个领导与管理的路，再一次感激各位老师您的配合，谢谢各位老师。